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大家也呼求天主帮忙我们每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心门，能够从他的圣言中，能够从他所有的圣者身上获取我们属灵的养料。让我们借着天主圣神的引导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给大家介绍了厄利亚先知，至神一人面对400多人巴尔的先知，指出巴尔崇拜的欺骗，最后因着天主的大能焚烧了祭品，使巴尔的先知惨遭失败。那么正是由于厄利亚的这一挑战行动呢，不单让以色列子民看到了天主的大能，同时呢也为厄利亚先知引来了杀身之祸，迫使他起身逃命，逃亡到了南部的犹大境内，之后呢又进入了旷野。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厄利亚先知逃亡求死的这样的一段事迹。说起厄利亚先知的逃离呢，这一段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他在走向天主的过程中一段心灵的净化，让他彻底净化掉人性的一切，全心的仰望天主。我们知道呢，在圣经列王记上记载呢，阿哈布将厄利亚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如何刀斩众先知的事全告诉了他的王后伊泽贝尔。伊泽贝尔呢就派使者对厄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是你的性命如同那些先知一样，愿众神明严厉却加倍严厉的惩罚我。厄利亚一听这样的话呢就害怕了，所以起身逃命到了犹大境内的贝尔舍巴。那么之后呢，他又把他的仆从留在那里，继续前行，进入到了旷野里。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呢，同样的故事呢似乎在另外的以色列子民的圣者身上发生过。其实呢就是梅瑟。梅瑟因为救他的同胞，在埃及呢杀死了士兵，可是呢这样的事情没有包住，于是呢他就自身逃亡了旷野，在那里呢度过了40年之久。那么同样呢，厄利亚先知呢也是如此，他因为害怕当时的王后对自己的追杀，于是呢他也起身逃离了。可能当我们读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疑问，为何如此信赖天主的先知此时一下子害怕了呢？起初那种和巴尔先知比试战斗的勇气去哪里了？先知不是激烈如火吗？我们可能从这样的一段圣经里边会激起我们反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段事迹呢，我们如果想回答我们自己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问题，我们就需要静下心来，深刻的去默思圣经里边这一段有关先知厄利亚的记载，它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去看先知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人真实的一个反应，或者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反应显示出先知人性的一面，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和我们一样呢有着同样的性情。当一个人面对周围充满敌意的环境，又看不到什么令人振奋的希望的时候呢，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是非常容易让人害怕的。先知厄利亚在这里的反应就是如此， 他虽然极力维护以色列子民对于天主的信仰，但是在以色列境内对于他的支持呢，却寥寥无几。就像他所说的，好，我孤身一人，这是在他跟天主的对话里边我们可以找到的一句话。甚至呢，他也迎来了王后伊泽贝尔的反对和追杀。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境况呢，先知人性的怯懦占据了内心，于是选择了逃离。那么耶稣在福音里边也曾提醒我们说，为了我的名字的缘故，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迫害，解送到会堂，并囚于狱中，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其实耶稣面对宗徒们，或者说面对后来的我们，他在这里给我们做出了提醒，也就是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会遭受迫害。而这样的一个迫害呢，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由于人性的软弱，会逃避，会害怕，甚至呢，会背叛。那么先知厄利亚为了以色列子民保持对于天主的信仰，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可是王后伊泽贝尔却发誓要杀死他。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总会遇到挑战和迫害。面对这样的境况，如果我们把目光定睛于天主的时候呢，我们便会因信赖而有勇气和信心，就如先知厄利亚先前所做的一样。你看，当他定睛于天主的时候呢，他能够有能力让寡妇罐里的面桶里的油减少一点，而且他也有能力复活寡妇的儿子，还有呢，就是他能够有勇气面对巴尔先知的400多人。可是呢，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界，转向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便会害怕怯懦。也就是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哇，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境况，哦，我现在面临这么多的挑战，好像外边的人都在针对我，好像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他们好像都在想方设法的要迫害我。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害怕和怯懦，我们会想逃离这一切，因为这些为人都是可怕的。因此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魔鬼在生活当中总是会诱导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的困境和无助，他会无限地放大我们的困境和无助，让我们由此对天主失去信心，最后导致我们远离天主。这是我们在侍奉天主的生活中呢，要时常警醒注意的挑战。我们看先知厄利亚此时的反应，他就是把目光脱离了天主，转向了自己。所以他向天主求子说，上主啊，现在已经够了，收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如我的祖先好。从先知的这一句话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知厄利亚的无助和挫败。他开始看自己的这种失败，或者说困境，这个呢，使他彻底的丧失了勇气。这个呢，也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生命状态的一个反应，也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去看我们的困难，当我们不断的去看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气馁，我们真的就想逃避。说到这里呢，让我想起了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这部小说呢，也被拍成了电影，也叫《沉默》，在2016年呢上映。那么当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在我们教会内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这部小说讲的呢，就是在日本德川幕府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耶稣会士呢，他们从欧洲远渡重洋到了日本，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在那里传教，在那里牧养。可是呢，由于当时对于天主教会的禁令，致使呢教难开始。那么在教难当中呢，这一些传教士们背离了自己的信仰， 本来呢，当时那一些受苦的基督徒，他们的希望是能够从传教士身上呢获取鼓励，但是呢，耶稣会士呢却没有坚持住。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难以理解这些传教士神父们他们为什么会背弃自己的信仰啊。不过呢，就如狄刚总主教他在给台湾的一位作者有关沉默之后这本书写序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观点。他说，那一批人是既无勇气殉道又无真正舍弃信仰的软弱者，这一批人既受迫害者鄙视又终身背负着自己软弱的遗憾。远藤提出了他的三个疑问：倘若我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是否会伸出脚来去踩？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这一群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在远藤周作《沉默》的小说里边带给大家的反省。因为呢，就是迫害从踏彩，这份踏彩呢，就是踏彩印有耶稣或者圣母的那个彩绘，或者说刻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上，圣像开始，让这一些被教者呢去踏彩这一些圣像。我们在生活里边可能也会想到教难，也会想到那一些面对教难的时候，那些软弱背弃信仰的人，有时呢会看不起他们。其实我们忽略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性呢，如果单凭我们自己呢，是难以战胜这些困难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天主的净化，我们真的是需要把我们自己呢完全的仰望于天主。同样呢，我们面对先知厄利亚的境况，我们也很难体会他所遭受的压力和挑战。他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软弱与人性的怯懦，就如人生的低谷，他需要我们信赖天主，一步一步地走出。那么正如圣经后边所记载的，厄利亚先知呢在旷野当中睡去了，但是呢天主派使者给他提供了面包，给他提供了水，他吃了喝了，赖天主的助佑，走了40天40夜，走到了赫勒布山。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其实真的很像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当中的一份经历。旷野当中的以色列子民靠着玛纳走了40年，而厄利亚先知呢在旷野当中靠着天主的食物呢走了40天40夜，最终呢走出了旷野，到达了天主的山。我们过去在分享梅瑟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旷野呢就是天主炼净人的一个地方，是天主与人谈心的一个地方，是人经历天主的一个地方。那么厄利亚先知他同样也再一次的进入到旷野当中去净化自己，去让自己呢走进天主。我们知道呢，当他走出旷野走到了赫勒布山的时候，天主在那里显现给他，并询问他，厄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天主两次这样去反问厄利亚。那么借着这样的一种反问呢，帮助了厄利亚反省自己的作为，之后在微风中与天主相遇。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没有记载什么样的一些外在的一些作为让厄利亚先知充满信心或者说充满能力，但是呢在厄利亚身上体验到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一句话，说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正是厄利亚先知在赫勒布山他的安静，以及在微风当中与天主的相遇，让他有了力量，从此他的生命改变了，重新开始了为天主服务的新征程。所以这就是厄利亚先知的这样的一段逃离的生命经历。其实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恰恰呢就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默想的一段经历，因为我们人很容易经历这样的事情。也愿意厄利亚先知的这样的一段生命经历带给我们鼓舞和力量， 让我们在面对自己人性软弱的时候不要失望，让我们全心的依靠天主。靠着天主的助佑，我相信你能够和俄利亚一样，走出自己的软弱，走出你自己的旷野，在安静中跟天主相遇，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和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俄利亚先知的逃离，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逃离中，借着俄利亚先知的生命经历的这份光照，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回归天主。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